要知道，能够充塞在天地之间的，就是正气呀。一个人的气，若是能够不胆怯、不心虚，就能够正大流行。妖魔鬼怪见到了，自然就会退避。所以说，君子有养气之学，而养气的重点在于治心。如果能够做到了清明在公、存诚泰定，那么所谓的邪魔就都无所遁形了。神和人是同一个道理，不但善人为人所尊敬，神灵也会加以保护的。所谓道德既然重了，鬼神都会钦佩他呀。接下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明朝仪征地方有位姓金的老翁，他的家是开典当铺为业的。在嘉靖初年，江上的水寇到处的抢劫掠夺，当地有钱的人家几乎都被抢过，独独只有金家没有被抢。官府就怀疑说，这金家是不是跟强盗有勾结呀？后来强盗被官府捉住了，官府就问强盗，为什么独独只有金家没有被你们抢劫呢？强盗就说，我们几次前往金家抢劫的时候，都被金甲神给赶了出来。官府根本就不相信强盗的这种说法，就传唤地保和邻居来询问。他们都说呀，金家没有被抢，实在是因为金家积德的缘故呀。每家的典当铺都在典当的时候用低价买进，而去赎回的时候呢，则是要用高价买回。只有金家的典当出入都很公平，估的价也高，限的期也远，而且年老贫穷的人典当东西还会破例的免除利息。到了冬天则免除典当寒衣的利息，而到了夏天呢，则免除典当鼠疫的利息。金家每年都是这样做的呀。上天保佑善人，就命令金甲神拥护保佑金家。这种道理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呀。县令听了之后也就嘉许金翁的善行，并且还向朝廷上了奏折。朝廷于是就下令褒扬表彰金家的善行。
于铁桥先生说，前面说到祸恶，就先说人结恶之，现在讲到福善，则先说人结净之。因为恶煞凶星所降下来的灾祸和神灵护佑保卫等等这些的事实，一时之间或许未能够见到，但是人结尊敬，人结厌恶，则是可以相信的先机征兆啊。有心学道的人应该要常常的反省想一想，如果尊敬我的人越来越多，便可以知道神灵对自己拥护保卫的程度了。 若是厌恶我的人越来越多，便可以知道凶星恶煞在我的头上炯炯地怒视我呀。这就是人心即是天意的道理，不必非要去追问我们所看不见的也听不到的那些事情啊。
太上老君讲，所作必成，神仙可祭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呀，是善人所做的事业必定会成功，而且永垂不朽，并且还可以寄望成神仙，明登天府呢。世间呢，没有做不成的事，天下也都是可以去做的人呢。唯有以真实的心来行善，则人事既然合了天心，而天意岂会违背了人愿呢？自然就会默默地帮助善人，没有行不通、做不成的善事啊。太上老君是道家的始祖，所以专门讲求仙正果的道理。孟子说，人皆可以为尧舜。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三教的圣人为何所讲的几乎都是同出一源呢？神仙可以炼成，佛也可以修成，尧舜也是可以做到的呀。何况是求世间的功名、富贵、长寿、男女，又有什么求不到的呢？这也只是看这个求的人有没有认真的去做呀。明朝的莲池大师说，世间的一技一艺，在开始学的时候好像非常的困难，似乎是万万不可学成功，因而也就停止下来不学了。那么这样就永远的学不成功了。所以在最初的时候，贵在有坚定不移的心。虽然是有决心不怀疑，但是却悠游迟缓，不认真的去学，那也是学不成的呀。其次是贵在有精进勇猛的心，虽然是精进，或是因为得到一些小的成就就感到满足了，或是因为时间太久而疲倦了，或是遇到了顺境而迷惑颠倒了，或是遭逢到逆境而堕落了，那也是不能成功的呀。再其次，要贵在有真常永固不退转的心，这才叫做真正有心的丈夫啊。人要能够如此的存心，那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？大家都应该要自我勉励呀。
宋朝的太尉李端苑问达官禅师说，天堂和地狱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呢？禅师回答说，诸佛向无中说有，就像是病眼生意看见了空中的花朵一样。太尉从有里寻无，就像是用手去捞水中的月亮一样，这也就是像是眼前见到了牢狱，却不知道要回避，心外听闻到天堂，却想要求生的情形是一样的可笑啊，却不知道欣喜与恐怖全都是在我们的一心呢。而天堂和地狱也都是心的善恶所造成的境界呀。太尉，只要您能够了悟自心，自然也就没有迷惑与烦恼啦。
太上曰，欲求天仙者，当立1300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300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想求天仙的人，应当要积1300件的善事，日行一善，只要4年就能成功。想求地仙的人，应当要积300件的善事，日行一善，只要1年就能成功。这一节总结上文，讲做善事为成仙的根本方法。这里说到1000，说到300，则是刻定善事的数目和期限，只要是认真的去做，决定可以成功，也有不生退转的意思。而天仙和地仙的差别就在于所做善事的多少。楞严经说，仙有10种，第一种叫地行仙，第二种呢叫飞行仙，第三种叫游行仙，第四种叫空行仙，第五种叫天行仙，第六种叫通行仙，第七种叫道行仙，第八种叫照行仙，第九种叫精行仙，第十种叫觉行仙。他们的寿命虽然可以长达1000万岁，但是仍然都在6道轮回之内啊。所以修成仙以后，还得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这样才不会再堕落，可以再超生，跳出3界6道轮回。
汉朝有一个人叫钟离，他把他炼丹的方法呀，传授给了吕洞宾，用丹点在铁上，就能变成黄金，可以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。吕洞宾就问钟离说，变成了金 到底会不会再变回成铁呢？钟离回答说，500年以后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。吕洞宾听了急忙说，想这样就会害了500年以后的人呢，我不愿意做这种的事情。其实啊，钟离教吕洞宾点铁成金，不过是想试试吕洞宾的心而已。现在他知道了吕洞宾存心善良，所以就对他说，修仙要积满3000件的功德。听了你这句话，你的3000件功德已经做满了呀。
太上老君曰，苟或非意而动，背理而行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违反道义而动了恶念，违背天理而做了恶事。从这一节到死亦即知，是太上老君列举作恶招祸的戏目。这两句话是作恶的总纲领，也是作恶之人的起头，和前面所说的世道则进两句正好相反。古人说啊，人的性情就像水一样，要用规矩礼法来作为堤防，堤防若是筑得不够坚固，最后必定崩溃，水呢就会到处的奔腾流窜，泛滥成灾了。人的性情若是不加以约束控制的话，则必定会肆无忌惮，违法乱纪，天下大乱呐。所以啊，要去除烦恼情欲，止息妄心，禁止作恶，停止邪行，就得要一刻也不可以忘记礼法规矩啊。又说到，骏马向前奔腾而不敢随意的乱跑，主要的是因为有缰绳在控制它呀。小人虽然蛮横不讲道理，而又不敢过分的放纵肆无忌惮，就是因为有刑法法律的制裁和约束啊。而我们的意识不敢随便的起心动念到处攀援，就是因为心中有了绝招的功夫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内心若是没有了绝招的能力，就像骏马没有了缰绳的控制，小人没有了刑法的喝阻一样，那将如何能够断除内心的贪欲，对治心中的妄想呢？